以赛亚书第59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，不能听见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，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，你们的嘴唇说谎言，你们的舌头出恶语。无一人按公义告状，无一人凭诚实辩白，都倚靠虚妄说谎言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。1-13节是先知代表百姓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，分别使用了第二人称、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，从三个角度来剖析神百姓的真实光景。这是神的百姓第一次不怀诡诈的认罪。1-4节使用第二人称，回应那些自以为属灵的百姓埋怨神为何不看见，为何不理会。百姓谨守宗教的仪文，想方设法要得到神的注意，但却毫无回音，感受不到神的同在。但先知指出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，不能听见，而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因为一，他们自以为天天寻求神，乐意明白神的道，实际上身体最诚实，手、指头、嘴唇、舌头都在犯罪。二，他们自以为向神求问公义的判语，实际上无一人按公义告状，无一人凭诚实辩白。每个人都想做公义的定义者，实际上是以公义对付别人，用恩典对待自己。三，他们自以为依靠的是名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实际上只是依靠虚妄说谎言，根本不是诚实依靠耶和华。四，他们自以为是行义的国民，实际上内心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，并不认识自己的本相。不认弥赛亚已经以生命为赎愆祭，但人只有以他的生命为赎愆祭，才能成为他的属灵后裔，否则他的代赎果效就与我们无关。我们的罪孽还是会使我们与神隔绝，而以他的生命为赎愆祭的唯一方法就是虚心痛悔。正如大祭司只有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，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，才能让代罪羊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。百姓也只有真实地承认自己诸般的罪孽过犯，把自己的罪孽归到弥赛亚的身上，才能让他担当我们的忧患，支取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的功效。神无所不在，所以诗人说，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，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但神的圣洁与人的罪孽不能相容，所以他并非总是与人同在，而是应许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。而当我们不在心灵痛悔谦卑的时候，就会失去神的同在，以马内利就变成了管教。所以保罗才会祷告，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，又说，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，所领受的，所听见的，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他们抱毒蛇蛋，接蜘蛛网，人吃这蛋必死，这蛋被踏必出腹蛇。所接的网不能成为衣服，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。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，手所做的都是强暴，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。意念都是罪孽，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。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，所行的事没有公平。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，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。五至八节使用第三人称，陈明百姓真实的属灵光景。抱毒蛇蛋，孵出的蝮蛇只会伤人，比喻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好的结果，人吃这蛋必死，这蛋被踏必出蝮蛇，比喻人的动机可能是想除去罪恶，结果却是促进了罪恶。正如禁酒令反而使黑市猖獗，禁赌令反而使黑道横行。自由，自由，有多少罪恶借你之名而行。结蜘蛛网并不能当作衣服遮盖身体，比喻工作的结果无法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。虽然这些百姓很努力地想取悦神，但因为他们的意念都是罪孽，所以行为都被罪性所污染，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。不管起初的动机有多么善良，工作有多么努力，最后的结果都变成手所做的都是强暴。第八节以平安开始，平安结束，总结了百姓一切行为的结果就是没有平安。保罗引用了七至八节来说明世人的属灵光景。因此，公平离我们远，公义追不上我们。我们指望光亮，却是黑暗；指望光明，却行幽暗。我们摸索墙壁，好像瞎子；我们摸索，如同无目之人。我们晌午半角，如在黄昏一样；我们在肥壮人中，像死人一般。我们咆哮如熊，哀鸣如歌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，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。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，罪恶做见证告我们，过犯与我们同在。至于我们的罪孽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悖逆，不认识耶和华，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，说欺压和叛逆的话，心怀谎言，随即说出。九至十三节改为第一人称，代表百姓向神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。一，神的要求是，你们当守公平，行公义，但人实际的光景却是公平离我们远，公义追不上我们。离公义的目标越来越远，败坏的速度比公义更快。二，神的祝福是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但人努力的结果却是指望光亮却是黑暗，指望光明却行幽暗。不但不能照亮世界，反而事与愿违。三， 神的祝福是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，但人努力的结果却是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，必在午间摸索，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，失去了神的带领。四，神的应许是，我的救恩临近，我的公义将要显现，但人实际的光景却是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，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，越努力越没有盼望。第十二节是一幕天上法庭的场景，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，这是人向最高法官承认自己的生命不可能越练越精，越来越完美，而是活得越久，在神面前的过犯越多。罪恶做见证告我们，过犯与我们同在。罪本是我们挥之不去的同伙，但却在审判时诡诈地出卖了我们。至于我们的罪孽，我们都知道，表示我们在神面前无可推诿，不得不认罪。一，承认口是心非，就是悖逆，不承认耶和华，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。二，承认言语的罪，说欺压和叛逆的话。三，承认内心的罪，心怀谎言，随即说出。许多人的认罪就像戒烟一样容易，常戒常抽，常认常犯，每次都是蜻蜓点水，浮光掠影。这种诡诈的认罪只是自欺欺人，毫无果效。但一至十三节却是百姓第一次不怀诡诈的认罪，真实地揭开了内心的遮羞布，勇敢地直面自己的丑陋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因此，这种不怀诡诈的认罪，并不是从人的天然生命里出来的，而是神所造就嘴唇的果子。并且公平转而退后，公义站在远处，诚实在街上扑倒，正直也不得进入。诚实少见，离恶的人反成掠物。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，甚不喜悦，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甚为诧异，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，以公义扶持自己。他以公义为铠甲，以拯救为头盔，以报仇为衣服，以热心为外袍。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，恼怒他的敌人，报复他的仇敌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。如此，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。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，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十四至二十一节预告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，成就他必看见后裔的应许。十四节原文的开头并没有并且，并非十三节认罪的继续，而是对百姓的属灵光景的概括。神对得救百姓的要求是，你们当守公平，行公义，但百姓的属灵光景却是公平转而退后，公义站在远处，诚实在街上扑倒，正直也不得进入。无论怎样努力， 结果难以活出蒙神悦纳的生活。因为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，甚不喜悦。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甚为诧异。这是拟人的夸张修辞。百姓软弱的光景，连神都感到吃惊。虽然人已经得着了认罪的能力，但却没有能力脱离罪。但是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神将差派仆人弥赛亚，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，以公义扶持自己。神将披挂整齐，亲自介入，他的装扮就像一位大能的战士，以公义为铠甲，以拯救为头盔，以报仇为衣服，以热心为外袍，但却没有携带任何进攻的武器，因为神向仇敌报仇，拯救百姓，唯一需要的就是他大能的膀臂。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，可以为他必如湍急的河流冲来，耶和华的灵催逼他自己，表明拯救乃是圣灵参与的工作。救赎主原文与赎回、报血仇的、致敬的亲属都是同一个词。律法规定，致敬的亲属包括兄弟或伯叔、伯叔的儿子、本家的近支，他们有责任赎回弟兄的产业，也有责任赎回弟兄的自由。当那位伟大的救赎主完成拯救和报应之后，将会凯旋回到西安，在耶路撒冷作王。那时西安的渔民都将是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，所以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，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。保罗指出，这位救赎主就是耶稣基督，将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过去救赎主一直是神专有的称号，而现在仆人弥赛亚将与神共享这个称号，共同完成救赎。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本节宣告那位救赎主所要做成的工作。他们指全地敬畏神的外邦人和西安悔改的渔民，他们组成了与神立约的合一团体。神应许与他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这约的具体内容是，我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里的你就是仆人弥赛亚，因为神已经将圣灵赐给了他。他不但以神的话语侍奉，做众民的中保，而且他本身就是众民的约。神将圣灵和话语赐给弥赛亚的后裔，也就是那些愿意接受他做赎愆祭的重生得救者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一起完成了救恩。圣灵不但参与拯救，也参与立约，并且与人同住，成为立约的印记和凭据。这样的以马内利才是改变罪人生命的最终解决办法。 百姓原来的光景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现在却接受了圣灵的内住，可以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一至十三节不怀诡诈的认罪是带来这个转折的关键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，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，岂是不怀诡诈的人。人若想成为圣灵的殿，就要从不怀诡诈的认罪开始。不怀诡诈的认罪不是来自人的理性、意志或情感，而是来自神所造就嘴唇的果子。而神新造这果子的方法是借着他自己的话语，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